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嗨，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大家一起酷，我是丽文，
我是小杨。哎，丽文啊，我觉得呢，大家一起酷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啊！
哎呀，希望你听众朋友也这么想。
对啊，那在节目中呢，丽文和小杨啊，一直都与听众朋友一同的来啊，认识自己啊，来认识生命，一起的去寻找有意义的人生。而且啊，我们呢还会跟听众朋友聊天啊，分享许多的趣事哦。
是，那么希望呢听众朋友呢会喜欢哦。我们呢一定会尽全力为你炮制精彩的内容。那听众朋友呢，您也帮我们一个忙吧，介绍更多的人来收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认识自己，认识生命哦。
对，那个很重要哦。哎，丽文啊，常常都是我讲笑话给你们听啊。那今天呢，我想啊，轮到你来说些笑话，让我和听众朋友一起听啊。
是要这样吗？
对呀、啊，不然不公平啊。
好吧，那如果我说笑话，你要是要大声一点、哦、
一定一定。
好，我就来说个笑话。有一个高一的男生，他呢苦苦的追求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写了一封含情脉脉、肉麻兮兮的情书，就托着女孩子的弟弟来转交。他就问这小弟说：“哎，我的信你交给你姐姐了没有？”这小弟就说了：“哦，昨天我姐姐不在家，所以我就交给我爸爸了。”啊，这男生好紧张啊，就问了：“啊，交给你爸爸了？那你爸爸怎么说啊？”他说：“啊，哎，我爸爸他看了很生气，说你不念书很无聊，我就把这信呢退还给你了。”啊，那男生说：“那信呢？哦，昨天我拿去还给你，可是你又不在家，所以我就交给你爸爸啦。”这回完了。
真是的。
再说一个笑话给你听啊。
好。
有一位男士呢对朋友说啊：“哎，昨天我和老婆打完架之后啊，这老婆就跪在我面前。”这朋友呢很惊讶地说：“哇，你真了不起耶。不过你老婆跪着的时候对你说了什么？”哎，这男人就说：“哼，他说啊，你这个死东西，快点给我从床底下出来。”这个叫他跪在他面前。
真是啊。
这个男生啊还真会自圆其说的。好，最后一个笑话了。这个达尔文呢他就发表进化论，对不对？他就声称说猿猴呢就是人类的祖先。所以呢他就在他的家里头呢就养了一只猿猴呢，要观察这个猿猴的习性。有一天呢、他就发现在床上有一滩的这个粪便，于是就把仆人叫来大声的骂他。这仆人就答道：“哦，那是您祖先留下来给您的。”这是很大快人心、很大的讽刺。
对呀、啊，真是。
那我不晓得小杨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啊？我们常呢就听说那些进化论者啊，他们就是说强调说，哦，我们的老祖宗就是猿猴。但是当你说他是猴子，或者他像猴子，或者说你就把猴子呢讲成是他的老祖宗的话，有时候他又不高兴。
对，
哎，真的很矛盾，是不是？
对呀、
哎，所以听众朋友想想看，我们大家一起酷告诉你的那个最酷的事实，人真的是猿猴变的吗？
丽文，你的电话
哦。
丽文，录音时间到了。
好，有人在会客室等你。
好，我来了。
这份报告请你过目。
知道了知道了。
八爪鱼般的林丽文，步伐紧凑，生活充实，酷呆了。
好了，小杨，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讲笑话给你听啦。那轮到你咯。平常是我讲故事，哎、今天到你了。
好好。那就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啊，有一家的服装店里呢，就有一个黑人母亲，她就带着女儿来买衣服。那一个白人女店员呢、就挡住那个黑人小女孩，不让她进试穿间。 他就说啊，这一间是白人专用的、嗯、那你们要到储藏室里面，那里有一间给黑人用的、
啊、真过分。
对，黑人母亲就很不愿意，他就冷冷地对他说，我女儿如果不能进这一间试穿，我们就到别家买。
嗯，
那这个女店员啊，她为了生意呢只好妥协了，她就站在门口把风啊，生怕被其他人发现了。那另外一次呢，这个这一对的母女呢去买帽子，那女儿高兴的呢摸了两三顶喜欢的帽子，
嗯，
那又受到白人店员的呵斥哦。
哎呦，
母亲又挺身而出，她说，你不能那样对我女儿说话，不能摸我们就不买。
嗯，
白人店员啊只好退在一旁。母亲呢则对女儿说，康丽，你可以把每一顶帽子都摸一下再决定买哪一顶。
对，
女儿果真那样做了。
嗯，
那面对许多的不公平和歧视啊，母亲一再的告诉女儿说，孩子，你要记住，这一切都会改变的，你所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视并不是你有什么错，
嗯，
你的肤色和家庭没有什么不对，要在社会上得到地位和尊敬，不是靠肤色，而是靠能力，你要做得比别人好才有机会。那这个女儿呢一直把母亲的话奉为人生的指南针，努力不懈，而且不亢不卑，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啊，我知道你在说谁了。嗯，这个出生在当年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区的黑人丫头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莱斯女士哦。
嗯，对，那这个女士呢她回忆到啊，母亲常常对我说，康丽，不是在白人专用的店里才能买到汉堡，而且啊只要你想，你愿意奋斗，你就能做任何大事。
对，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是我认为呢，一个人呢会变得很卑贱或者是很高贵呢，绝对不是旁人或者是环境造成的。
对，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旁人的态度或者是恶劣的环境，
嗯，
可是呢，我们绝对可以掌控自己的心态、价值观。
对，
当我们看得起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努力不放弃，我们就是一个高贵的人，渐渐的呢，也得到大家的尊重了。
对呀，那只要你想，你愿意奋斗，
嗯，
有肤色其实并不可耻哦。那藐视其他人的肤色，那种人啊，才是真正的可耻庸俗。
对，
那听众朋友，也许呢，在我们的成长环境里啊，不会面对肤色的问题啊。但是呢，也许你会面对其他受排挤的原因。
嗯嗯，
不要忘了，只要你想，你愿意奋斗，你就会成功。
嗯，是的。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哦，就是耶稣爱你啊，不管你是什么背景、肤色、学历、身份，
对，
主耶稣呢，看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宝贝哦。
哇，他今天好酷哦，太迷人了，
旁边那女生真是酷毙啦，
原来这就是酷。
你也可以很酷，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好，今天最精彩的栏目登场了。
这是丽文最喜欢的栏目。那今天呢要讲的一个最最最超级无敌酷的事实呢，就是数学证明进化概率不可能。
对，数学证明进化概率不可能，听清楚咯听众朋友。诶，这话怎么说呢？
那进化论声称啊，有机物呢，它最初啊，一开始呢，就是由无机物呢，经过机会啊，然后碰撞而自然产生的。那他们呢，就假设一开始啊，无机物是碰巧生成氨基酸，就是 amino acids。那氨基酸呢，又碰巧的生成蛋白质 protein。 那蛋白质呢又在碰巧的生成细胞，就是 cell、
嗯、哼，
那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碰巧产生新品种哦、嗯、
就毫无理由的就碰巧碰巧啊。
对，
其实呢这个氨基酸很容易就被自然界毁灭的，它呢被这个紫外线啊或者是电击毁灭的概率啊就远超过它形成的概率哦，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多量的生产的。
嗯，
还有啊就是这个氨基酸呢它如果是要形成这个蛋白质呢还要能够排列成一定的组织的次序才可以形成的。
对，
如果说一个只有5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它要自然的排列成有系统的组织，它形成蛋白质的这个概率呢是1:1后面加65个零、
哦、
1:1后面再加65个零啊、嗯、这个就是它形成蛋白质的概率啊。
嗯，
一后面加4个零就是什么10000嘛，
对，
一后面再加8个零就是1亿呀、啊
嗯、
那后面加65个零是多少呢、嗯、哎你可以算算啊，它的概率也是几亿万兆分之一耶。
哇
啊，这样很低很低的概率了。那不要忘了一般的蛋白质呢大都需要更多倍的氨基酸才能够形成啊。
对呀、啊，那如果大家不服气啊，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最简单的细胞吧。
嗯，
那最简单的细胞啊，也是由数千个各样的蛋白质和数百万的各种 DNA 和 RNA 还有一些复杂分子等等啊、
嗯、
所组成的一种复杂的结构系统。
嗯哼，
那若是呢这些物质啊是借着概率碰巧自然组成的话、
嗯、
然后在每秒钟重新组合啊，那所需要的时间呢、啊、就已经不知道超过进化论啊他们所说的所谓啊30亿宇宙年龄的多少倍了。
嗯，小杨说的对啊、哦、
对。
还有呢据我知道呢细胞中间呢、啊、就是蛋白酵素、啊、protein enzyme 需要这个 DNA 和这个 RNA 呢才能够产生的。可是如果是要产生 DNA 和 RNA 呢又要靠蛋白酵素彼此相生、
嗯、
不能够单独作业、
嗯、
这样的话那进化论就没有办法解释这种现象了、
嗯、
到底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是先有 DNA 呢还是先有蛋白酵素呢、
嗯、
这样的话这个进化论的弱点啊在现今科学验证下就越显得啊普露无遗了。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接下来呢，要告诉听众朋友的是，物理证明啊，进化是违反自然的。
嗯，
那也许大家还会有借口啊，大家怀疑啊，我们所引用的资料。那么我就用一个大家都懂的事情来问你好了。
嗯，
那听众朋友，你知道啊，动物会衰老，水果会腐烂，那这是一种啊大自然的一般的现象吗？
是、嗯、
那假设呢你学过初中的物理啊，课本上有一个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原理啦、
嗯、
那这个定律呢它证明啊一切自然界的物质呢都是由复杂啊朝向这个简单衰退的，那也是由啊有组织向没有组织扩散。那这个基本的定律呢到今天其实还是十分的正确的、哦、
嗯嗯，
你想想看啊，进化论想要和这个定律相反，那他们企图呢要由啊没组织变成有组织，而且啊要从简单变成复杂，那这怎么是自然进化呢、
嗯、
岂不是违反了自然现象了吗？
没错，这样说来呢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成啊既然是违反自然而产生那前面又证明物种呢绝对不能够自己进化而成、
嗯、
哎那么呢在这一切生命形成的后面呢一定有一位全能的创造者了。他是谁呢？哎这位创造者啊他绝对不是局限于你我有限的空间和知识里面的、
嗯、
而是呢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全能者。 那它是无始无终，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绝对不是那个谣传的外星球人。然后我们应该知道哈，如果是地球以外还有别的生命的话，那也只是这位全能者他所创造的，因为整个宇宙都不是进化而来的，都是这位全能者所创造的。
嗯，对啊，当我们观察到他创造地球的美妙啊，享受着他借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罪的那个慈爱，那亲自呢又从他施恩的圣手接受各样的恩惠啊，我们寻找他，他就让我们寻见，叩门他就给我们开门，祈求就必得着。他就是那一位用心灵和诚实参拜的灵，他圣洁公义，我们的灵原本是来自他。
嗯，
那在他里面呢就能得到无比的甜美和满足，那我们就别无所需了。
是，许多人呢都曾经用知识啊，在世界到处寻找这位创造者啊，也在其他的宗教当中来寻找他，可是实在是寻找不到他。终于呢，他是带领着这些人亲自告诉他们，他才是全宇宙的创造者，他就是耶和华上帝啊，唯一这个宇宙的真实神啊。那么这个古时候呢就有一位属灵伟人啊，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一个人叫约伯。约伯呢他曾经很惭愧的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这个你就是指这位上帝了。真的哦，听众朋友，只有我们呢是亲自经历了他呢，你就会知道他是多么的奇妙。这世界呢竟是无一可比呀。
对呀，上帝的旨意真的太奇妙了。
他
的创造啊也是太神奇了。那圣经中的罗马书一章啊第19-20节就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
可不是吗？即使呢人不能够目睹上帝的大能和公义的神性，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他所创造这个天地还有支配宇宙的自然定律啊，实在没有人呢可以托辞说他不知道有上帝的存在。
对
呀，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曾经认识过这位创造你的造物主慈爱的天父呢？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今天呢，小杨要送给听众朋友的这个金玉良言呢，就关系到了上帝的创造。那是出自圣经创世纪第1:27，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从这节的经文里头啊，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对我们的好啊。怎么说呢？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爱我们哦，并且很看重我们，所以呢他才会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呢。那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上帝啊造了天地万物，只有我们人类呢是拥有他的形象的，那是一种何等大的荣耀啊。那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也因此呢我们具备了理性与感性，那我们有情感，我们能够选择，我们有宗教的饥饿感，我们懂得寻求真神。
对，
那我想这一切啊就足够把我们和动物分别出来了。对，动物并没有这一些哦，因为他们不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为什么世人要说自己是进化而来的呢？我觉得这样做啊就等于是放弃了一份的荣耀。
对，
因为我们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是一份无比的荣耀。那我们应该更看重去珍惜。那人是被造的，动物也是被造的， 但是呢，我们在一开始啊就已经有了差别。
嗯，
那无论是男还是女，虽然我们长得并不一样，但是我们确实有个共同点，
嗯，
那就是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哦。
嗯，太棒了！
你看见了吗？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所以才会让我们如此特别啊，听众朋友。
是，对，小杨，你说啊，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啊，你就说，嗯，哇，你的脸好像天上的神仙呢，啊。我在想呢，这个是包还是扁呢，啊？
当然
是，
对
啊，称赞他嘛，对，
啊，对
不对？哇，他大概也飘飘然，哇，我有这么漂亮吗？怎么？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哇，你的脸长得好像猴子哎，那你说他会怎么样？你喜欢选择你像天上的神仙还是像猴子呢？
当然是天上的神仙。
我想我们心里面就是天生的这种本能哦，都是很希望说自己像神，嗯哦，那现在圣经你所介绍的这个金玉良言呢，其实就把事实讲出来了嘛。
对呀，啊，
就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哇，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嗯，我们都长得像神呢。
对，
啊，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放弃这个荣耀？告诉人家说我的老祖宗是猴子呢？那又为什么我们要反抗抵抗人家说我们长得像猴子呢？哎。听众朋友，哎，希望呢你好好的想这个问题啊，哦，就想想这进化论有没有道理了。嗯，好吧，那既然我们都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而且呢，嗯，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地方啊，哦，
对，
那现在我看我们就送给听众一首诗歌，嗯，啊，这首歌曲呢就叫独特。嗯，那么本来是出自信灵子的文章，那么叶微希呢就把它改编成这个歌词，然后就是这个廖雅慧呢就作曲啊，独特这首诗歌一块儿来欣赏。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的开遍了原野，花美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的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美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美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感想或者疑问吗？那我们都很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谈谈哦。
嗯，也欢迎呢你提供生活上所见所闻给我们，充实节目的内容，嗯，哎，让这个大家一起酷啊，加倍的酷，嗯，让大家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